以斯拉第九章，
这一章呢，给了几个题目，叫做发现了继续堕落，或者说是发现了再堕落。他们头一次堕落是在耶利米那一个时代，以色列人他们失败堕落了，所以神把他们都掳到巴比伦去了。然后到了七十年满的时候呢，因着神的怜悯恩典呢，使他们在那回到耶路撒冷，并且也使他们能建造圣殿。那么圣殿建造起来了，那么现在差不多过了五六十年的时间呢，这以色列人慢慢的又堕落下去了。那么所以这叫人是非常的痛心，非常难过的一件事。好像他们一直在神面前呢，就是站立不住。所以这一章呢，就是说到，发现了再堕落。那么这个，看虽然这个发现的是这个时候，但是他堕落可能在十几年以前呢，或者一二十年以前，他们已经开始堕落了。这是这一章的题目。那么这一章呢，可以分成三个段落。头一个段落呢，说他们堕落的原因。那么为什么他们又堕落下去呢？同样的原因，也是因为他们去了外邦的林子，和外邦人混杂。这件事情是神说非常不喜欢的一件事情。神喜欢单纯，神不喜欢混杂，因为我们神是圣洁的神，所以他不喜欢他的百姓啊混杂，特别是他的百姓和外邦人呢混杂在一起的时候啊，那是神说最不喜欢的。就给我们看见了，在圣经里头有好多次神说他不喜欢混杂一件事情，因为这混杂呢，不仅是使他们血统啊那混乱了，并且也把外邦人的误会啊败坏啊带到他们中间去了，带到他们中间，所以神不喜欢这件事情。比方说，神不喜欢穿两种料子做的衣服。你穿麻衣就穿麻做的衣服，羊毛就穿羊毛的衣服，他不喜欢羊毛跟麻呀混合在一起的。那么这是还有在种地的时候呢，神也不喜欢呢，你把一块地里头撒两种的种子，又撒这个种子又撒那个种子，都是混杂在一起，所以是不喜欢。那么神也不喜欢那么用牛啊和这个牛或者驴一起耕地，他不喜欢，因为这也是一个混杂，这不是神所喜欢的。所以这些都是预表说出神的心意啊，他是喜欢单纯，不是喜欢混杂的。那今天我们虽然在外面没有混杂，但是我们可能在里面呢没有混杂。比方说我们是蒙恩得救的，我们是主把从世界分别出来的，但到了时候呢，世界又跑到我们里头来了。我们是一个圣洁的，那么因为神是圣洁的，已经脱离了罪，但是以后又罪也进来了。所以你看见无论是世界也好，罪也好，这个仇敌也好，那么所有一切进到我们里头来了，就把我们这个人呢混杂了。所以今天人呢很复杂，就是难处就是因为是复杂不单纯啊。那么就是连教会呢，那么也常常啊把那个许多的复杂的情形带进来。比方说是那么开始我们就是单纯的，但是敬拜主， 那么这就是非常单纯的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教会也是圣洁的，教会一切的服事都该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分别为圣的。那若是你把世界的方法带进来的话呢，那就是复杂；若是你把罪恶带进来，更是复杂；若是你把别的宗教带进来的话，那是更是复杂了。更这是混杂呀，这是神所最不喜欢的。所以现在他们所犯的罪人就是混杂。那么混杂为什么混杂，就是他们许多人呢都娶了外邦的女子啊，不要说是那么儿子，他们有什么儿子为了儿女啊娶了外邦，或者是儿子啊那娶了外邦的妻子，外邦人做妻子，那么这个女儿呢这个嫁给外邦人，连是呢连父亲呢也是这样娶了外邦人呢，所以也不仅是儿子这一代上一代都已经开始了，所以可能啊这种复杂的情形混乱的情形啊，那么已经啊十几年不过呢现在呢才能够发现出来，再说出来。这是那个这一段呢，头一件事，头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这个，伊斯拉他听见这件事情之后啊，他就撕裂衣服，拔掉胡须，也拔掉头发，以着神的话语啊，战兢。以赛亚书说到，这个神所喜悦的，就是以着神的话语
战兢，
忧伤痛悔，以着神的话语战兢的人。那么引着神的话，他是那样子看重神的话语，说引着神的话语，临时忧伤痛悔，并且在引着神的话语战兢，那么这是他就油门而坐，那一直走到献完祭的时候，就到了第三段呢，就说到以斯拉的认罪，在神面前的认罪啊。这个撕裂心肠的承认认罪，那么这是这章啊，这个三个段落。那么他开头呢就说到这事以后，这件事情是指的什么事情呢？那就以斯拉他们呢带着7000多人呢从这个德珀斯那么回来，从这个阿比伦回来的时候，这个回我们说过，在路上那是非常危险的，他们不仅有7000多人妇女孩子，有好多的人跟他们在一起，那么并且呢也带着许多的那个奉献。金银和金银的器皿，那么这些财物啊他们也带回来了，这个也带了很多，在路上啊那个有许多的埋伏的，也有许多的仇敌在那里啊这个攻击他们，也有强盗在准备着抢夺，但是引导他们呢这个依靠神的缘故平安的从这个巴比伦回来。上一次我曾经说过，最好的一件圣经，最宝贵的，就是那个波斯王啊，这个亚拉雪西啊，他要和这个步兵啊和马兵来保护他们，他一口拒绝了，他说我们不需要，咱们因为我们神那个施恩的
手，
他必帮助我们，这是以斯拉他所信靠的，所以。就那个往的那个步兵和马兵来保护我，他们不需要，他不仅是不需要，他觉得说这若是我要往的那个军队也来保护他们的话呢，他这件事会感觉很羞耻，也是说不需要外邦，我既然是相信神，就完全依靠神，那不需要别的保护，所以这是非常。美的一件事情啊，一种图画，是他们遇到依靠神的缘故啊，那个神实在是保护他们，那么在一路上平安的，经过了那么长远的路程，就到了耶路撒冷， 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，然后他们就开始这个就把众人呢安顿下来。他们不但这样，并且也把那金器银器啊，还有那个金银呢、金子银子银很多，他都交给啊那个在圣殿里头管库房的人啊，交给他们。交好之后呢，那么这个我们知道，并且也有证人在旁边，还有那个祭司啊，还有利未人呐、啊，还有其他人呢、啊，在旁边呢做证人，就把手交给他，那都一一记载下来了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开始献祭，就献燔祭了，献平安祭，也献了赎罪祭，为了以色列十二支派献十二只公山羊做赎罪祭。他们这个为什么要献祭呢？啊，赎罪祭这是为了十二支派的。他们不管是在耶路撒冷不在耶路撒冷，十二支派的所有的人呢，他们都要献的赎罪祭，为了这个使他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。第二呢，就是献燔祭和平安祭。燔祭和平安祭，那就代表他们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，就像那个罗马书十二章所说的，他们就把自己当作活祭啊，来那个献给神。那这个是神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啊，并且他们这样的敬拜呀、啊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这就是他们在神面前的一个敬拜。他们回来就是要和那许多人呢，和以色列一同在神面前敬拜神，这是他们最终的那个目的。当然回来是为了加强那个侍奉了，但是呢，主要的还是为了敬拜神，这是他们回来的目的。那么把这一件事情都已经做好之后呢，然后就有一些的首领啊到他们跟前来，就告诉他们说呀，说以色列人他们呢，这个跟外邦人呢混杂起来了，那么他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，那么他甚至他们的父亲也是这样，那么那还有那些君王首领啊，他们也是这样做。我们知道那些君王首领也是因着和外邦人混杂，像亚哈以西结这个在以色列国的那个亚哈呀，他就娶了这个西顿的女子，这个耶洗别做他的妻子，结果耶洗别把偶像都带进来了，他们就拜偶像，拜巴利了，拜亚舍拉了，君王这样带着头拜呢，那么其他百姓啊也都在那儿拜偶像，所以当然了，这个君王啊和首领啊都是最重要最领头的，这里说到他们君王和首领啊是这些事的祸魁
罪魁
就是他们是领头
的，他们领头
的
做这个事，
他们既然这样做，那么他其他的老百姓也这样做，那么这样子他们是一个罪魁，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在教会当中做领袖的人呢，要非常注意，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啊，会影响到别人的，那么也会把那个败坏带到身边儿女们中间来。那就在我们家里做父母的，我们也需要注意我们的行为到底如何，我们有好的行为，那么给身边儿女给自己家里孩子们呢也有一个好的影响，我们若是有恶的行为啊，而是这个那么败坏的行为的话呢，那么给身边儿被家里人呢也带进败坏来了。所以做父母的也好，在教会里做领袖的也好，做带领人做帮助别人也好，总要注意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行事为人，那么这件事比我们讲道更重要，比我们说在家的教训孩子更重要。我们讲虽然这样讲，我们那在家里我们对孩子也是这样说，但是呢那个孩子们说他们不光是听我们所讲的，他们乃是看我们所示的，我们这个人我们像不像我们所讲的话语，若不像我们所讲的话语的话呢，我们所讲的话就像空气一样，在他们中间毫没有用处。就在教会里面我们所讲的道也是这样，神的儿女乃是看我们这个人是怎样一个人， 所以在圣经里头说到那些讲道人，比如像说到保罗说，也给我们看见保罗是怎样一个人，特别在哥林多后书给我们看见保罗是怎样一个人。为什么 把保罗给我们看见是怎样的人呢？那就说到他讲道是怎样，他说这人就是怎样。那么这个话语啊，那他所讲的才是有功效，才是有能力的。若是不然的话呢，那讲的话就没有力量。那么就像风一样，那是很轻，轻的，没有影响的力量。所以啊，做教会做领袖的也好，在这个家里做父母的也好，都要注意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行为，那么好给下一代呀，那带点好的榜样来。因着他们这样的混杂，那么所以啊，这个他们就落在神的愤怒之下。那么为什么神这样严重看他们和这些外和这些迦南人呢结亲呢，看的是这样严重的？那么这和迦南人呢，我们都知道他迦南人呢，他们已经到了一种情形啊，他们罪恶满盈啊。那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啊，那时候神就说到要把迦南地给他们，不过呢那个迦南地人呢，他们罪恶还没有到满盈的时候，就是充满了罪，还没有到这种情形。当然他们也是犯罪的，拜偶像的一般人，但是呢还没有到那个太严重。所以差不多过了400多年的时间呢，以色列人在埃及啊住了下到埃及去住了400年呢。那么从埃及上来之后呢，那么神才把这个地要赐给他们，要把迦南地给他们，并且把迦南人统统的赶出去，因为他们已经做了罪恶满盈了。那么要把他们都赶出去，要把所有迦南人呢都斩尽杀绝呀，都把都杀掉，因为他们已经到了罪恶满盘。这一班人呢，也完全把他除掉啊，把这地呀、赐给以色列人呢做他们的产业，他们可以在地上呢享受那地上所有一切出产和一切的丰富，并且说到地的丰富的时候，像这个《申命记》第八章啊、第六章、第八章都讲到那个地是哪里丰富啊，那么那出产是哪里丰富，并且建筑都是很都是样样都有的。那么神把他这一些丰富都要赐给以色列人，要把迦南人赶出去。但是以色列人到了迦南之后呢，当然有的人把迦南呢已经赶出去了，也有的呢那把迦南也除掉了，但是还是有的人呢就赶不出去，他们呢就把迦南地留在那里，有的呢替迦南人做他为他们做苦工，那么替他们做劳动的力量，那么他们就和迦南人住在一起，那么自然而然呢长久呢，那他们就会娶迦南做他的妻子，那么也和为了儿女也把女儿也会嫁给迦南人的，那把迦南人也会娶来做他的媳妇的，那么这样就和迦南呢混杂起来了。那么这件事情是不喜欢，我刚才已经说过为什么呢，因为迦南的罪恶已经满盈了，你把他们是充满了罪，那么若是把他们带进来，你和他混在一起的话呢，迟早啊你会落在那陷阱里头，会落在那些罪恶当中，他们拜偶像你也会也拜偶像，他们怎样生活，那生活情况会影响到那个是以色列人的，那以色列人是神所分别出来的，是圣洁的族类，所以神不喜欢呢这些圣洁的族类被这罪的玷污，也不喜欢，更不喜欢呢被那偶像啊所玷污，所以啊，那么这件事所不喜欢。那是我们读那个《申命记》的话呢，就下来更清楚。我们或者看一看《申命记》好不好？那么也许弟兄姊妹不大熟悉。申命记第七章，
申命记旧约前面，
创世纪民生，创世纪出埃及记，利未记，民数记，下面就申命记。 前面这第七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。
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，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，就是赫人、哥加山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西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，恐切国的民都比你强大。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，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，不可与他们立约，也不可怜恤他们，不可与他们结亲，不可叫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，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，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，去侍奉别神，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，就速速地叫你们灭绝。你们
这里就给我们说的很清楚的申命记，那么神已经在命令他们呢，要把迦南人统统斩截杀绝，把他灭绝。为什么缘故呢？就是刚才已经说的，那么一方面呢，是因着他们的罪已经啊到了这个已经满盈了，到了满充满了罪。那第二那些事情也是因着神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，要把这些人赶出去，而把迦南地赐给他们。这是神所的，这是那个神的心意，那个是最主要的。那为什么神要把他们斩尽杀绝呢？不要他跟他们立约，也不要连续他们，就是因着那神不愿意他的百姓和这个迦南人的混杂。那么现在呢，他们就这个犯了这样的罪，是这个没有尊重神的话语，所以他们就和迦南人混杂，和迦南人结亲，这件事情啊是惹了神的愤怒。那么这是头一个那个头一点原因。那第二段呢，就说到以西结的反应。以西在这种时听见这件事情，
以斯拉
听见这件事情之后呢，他有什么反应呢？若是我们听见这件事情，那我们有什么反应？那我们想来看，那时候弟兄姊妹，你们听见了这样的事情，那么他们违背了神的话语，和这个迦南的人去接亲，那么是和迦南混杂在一起，那我们有什么反应呢？我们就是说，就我们反应，他可能就是我们就很生气啊，这怎么会做这样事情的？这不该和迦南的来接近的，不该和迦南的混杂的，怎么会做这样事情？我们就很生气。我想大部分的反应都是这样，不行。但是以斯拉的他的反应非常的严重，他的反应他就
撕裂衣服。
那这什么叫撕裂衣服呢？撕裂衣服不把衣服撕掉，那就撕裂心肠啊。你就不要光把撕裂外面的衣服，你要撕裂心肠。说撕裂衣服就是代表你撕裂心肠，那就是整个人的痛苦都不得了啊，把心肠都撕裂了。你看那痛苦到底把头发都拔下来了，把胡须都拔掉了，那你就是痛苦达到极点了。所以看见说呀，这个以斯拉和我们的反应不一样，我们就怕生气，这一般不该这样的，不一样。我们最多说几句话，就是，但是以斯拉不是这样，他没有说什么，痛苦的不得了。为什么以斯拉会这样的痛苦呢？一方面因着以色列，他们这样的和外邦人混杂这件事情是叫人生气的一件事情，最痛苦的是他们违背了神的话语。那以斯拉对于神的话语，他是向着神的话，他不仅是对他们所犯的罪呢，他是忧伤痛悔，那么对神的话语战兢，就是神这样说了，他们还这样做，遇到这件事情呢，他就心里痛苦非凡呢，然后就把这个整个撕裂心脏，把整个人胡须头发都拔掉。 这是他由门而作，那么这是伊斯拉，伊斯拉的反应。那么伊斯拉为什么有这么严重的反应呢？最主要的乃是伊斯兰的，他看见神的话语是这样的吩咐，这样的说，那么以色列确实犯了神的话，没有看重神的话语，也没有听从神的话语，他们却犯了罪。那么这个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呢，很可能啊，他们又被掳回去了，又被掳回去了。那么他们是不是在被掳去又有多少年的时间呢？那么这件事情叫以斯拉呀，一方面他要把神的心肠啊再表明出来，这是神的痛苦，看见他的百姓都在这样情形之下，一方面也是为了以色列人呢恐惧害怕，那么会不会神再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，掳到波斯去，那么使他们暂时有了一点复兴之后，又把这些移民的剩下的人呢又掳回去了，那他们就再也没有指望了。然后这样的话呢，一再犯罪就没有指望，所以为着神的来表明神的心呢，他是和神连接在一起的，和神是那，所以神的心就是他的心，神的难痛苦就是他的痛苦，他就撕裂心肠让人痛苦，这是为了神，为了百姓，他又是神的百姓的代表，他也是站在神的百姓这一面。那神的百姓如果再一次被掳掠的话呢，那就以后就没有什么盼望，没有盼望再，没有希望再回来了。所以啊，连他就是这样的，看着这样的严重，不像我们看着好像很轻，好像就说他们就是了，生生气就是了，觉得他们不该这样做。但是伊斯拉他是摸着神的感觉，也认识了神百姓的失败的前途，那么所以他就反应得非常的严重。那么这件事情不是他的时代，却是那感觉却在他里头。一个先知啊，他呢就是这样，他就进入神的感觉里头，他也进到神的百姓的感觉里面。啊，不仅是进入神的感觉里头，把神的感觉那说出来，也进到神的百姓里头，感觉里头也可以看见了神的百姓啊，那个怎样，那个将来的结局如何。所以他就这样的痛苦到一地步，有门而坐。那么光是坐在这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那么这已经啊一个大的难处能产生出来，一个破口已经裂开了，一个大的漏洞啊已经出来了。那么怎么把这漏洞啊把它堵住呢？怎么把这破口啊给它堵起来呢？那么这种习惯光是这样油门而坐也不行啊。那么等到献晚祭的时候呢，啊，一直到晚上，到中早晨，一直到晚上，献晚祭的时候呢，伊斯拉就站起来
祷告，
就不在神的面前
祷告，
就在神面前祷告。那么最重要，怎么能够把这个破口堵起来？就是要认罪，要在神面前认罪。所以伊斯拉就开始了一个祷告，这个祷告整个祷告就是认罪。到了还有呢，不光认罪，并且要离弃罪，要把这离弃罪才能把认罪吧，离弃罪才能把这破口补起来。那我们知道圣经也应许说，我们若认己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是在新约里头，在旧约里头也是的。那么神的百姓必须在认罪悔改呀，认罪之后弃绝这些罪，然后呢这破口补起来，然后再能够跟随神的话语往前去。这是这个第九章和第十章啊，说给我们看见伊斯拉的那个反应。那么他这个要做一个补那个漏洞的人，补破口的人，他就 要在神面前认罪，不是他犯的罪，但是他认罪的时候呢，就是他说好像是他犯的罪一样，他不是站在客观的他们犯了罪，他们怎样怎样来说我们犯了罪，我们是这样的东西，还是他列祖怎样犯罪，那他要说到，然后又说到现今他们又这样犯罪，又在主面前承认他现今他们所犯的罪，他一直都是站在神的百姓啊那个这一个立场上面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我们一个这个那个侍奉主人呢，我们该有的，我们一个祷告人该有的一个态度，不是他怎样，乃是我们是怎样。那么站在他的立场上，为什么会站在他的？他犯的罪不是我犯的罪，为什么站在他立场？这给我们看见，我们今天在身体里面，我们那是合而为一的。他所犯的罪就是我们犯的罪，他的失败就是我们的失败。所以当他那个列祖祷告的时候，也是为着他们的列祖，为着我们的列祖，那么为着现在的这百姓的犯的罪的，也是为了我们犯的罪。他在神的面前呢，也站在罪人地位上来祷告，不要站在一个审判人的地位上来祷告，要站在罪人地位上，在神面前呢向神祈求。他的祷告的时候呢，他就说到，他就穿着那个撕裂的衣服到神面前祷告。那穿着撕裂衣服，就是带着一个破碎的心呢，这个心呢被撕裂了，就破碎，带着一个破碎的灵在神面前祷告，不是一个刚硬的灵，一个定罪的灵，乃是一个破碎的灵。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带着个定罪的灵，定罪神的儿女，或者带着一个这个指责的灵，没有一个破碎的灵啊，那么必须带着一个破碎的灵啊，破碎的心呢，在主面前呢这个流泪祷告啊，迫切的祷告。那么因为这一个忧伤痛悔的心呢，乃神所喜悦的，神所顾念的，所以我们祷告说要有忧伤痛悔的心，一个破碎的心，一个破碎的灵在神面前，这样为了神的百姓祷告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神没有听啊，那就是我们的心太硬了，是不是？我们都是站在一个审判的灵里头，站在一个定罪的心里灵里头在祷告，那么这个神不听的，神不喜欢听，神不顾念的。神若顾念，那是忧伤痛悔的心，一个破碎的心，一个忧伤痛悔的灵啊，怎么样？那么怎么样忧伤痛悔呢？就是他知道和神的儿女合而为一的，在一个身体里，神的儿女所犯的罪，就是他说。如同他深受，如同自己亲身的那所犯的罪，所以他一面承认在神面前呢承认罪，另外一方面呢也说到神的恩典，因为神恩典使他们被从被掳之地能够回来啊，那么这使他们暂时能够复兴一下，他们不仅回来，并且他们能够建造那个圣殿，那么把圣殿建造起来。但是很可惜一件事情啊，他们虽然有圣殿，确实没有圣殿的生活呀。什么叫圣殿呢？圣殿就知道神的同在说的，他们有神的同在，但是呢，在生活里头没有神的同在。那么在生活里头没有神的同在，那为什么他们应该是有神的同在？他们有圣殿嘛，那站在那个圣殿就站在神同在地位上的，但是却是没有神的同在。为什么没有神同在呢？因为有破口，有漏洞。那么第二呢，他们在那个圣殿是为了神的见证，乃是为了做神的见圣殿，知道神的见证说呢，是把神那儿表明出来，把神那儿彰显出来，是神的见证。那现在呢，他们却没有而不能为神做见证，像这种情形啊，已经犯了这么大的罪，怎么能为着神做见证呢？所以啊，不仅是神的同在没有，那么神的见证也没有，那神的那个灵也没有，神的祝福也没有，所以也是看见这些东西，为什么东西都没有呢？就是有 有破口，有漏洞，漏洞了，那个漏洞啊，把神的同在都漏掉了，那个漏洞啊，就把神的祝福都漏掉，那些漏洞啊，就把那个神的见证啊，也毁坏掉了。所以啊，这个破口漏洞必须要，当然补起来。那么怎么补起来呢？就是要承认罪，要认罪。那么这是头一件事情，必须要承认。所以以斯拉在神面前又承认罪，又承认他们从前的犯罪，也承认现在他们的光景啊。那么有了破口和漏洞，把神的一切的祝福啊都漏掉了，把神一切的神的同在也漏掉了。那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了，我们总要想到，总要用到我们自己身上，不要光啊那故事去读啊，总用到我们。那我们今天怎么样呢？我们是不是站在神同在地位上？我们一直说主与我们同在，一直祷告盼望主与我们同在，那主是不是真正与我们同在呢？那我们一直祷告，我们是做神的见证的，我们神，那么主的见证是不是从我们身上活出来？我们一直盼望说主的祝福啊，那主祝福我们，那我们主是不是有主的祝福？若是有主的祝福啊，为什么那没有圣灵啊？那个圣灵啊，就是神所给我们的祝福啊。所以我们是不是我们有圣灵？有真的圣灵在我们中间，那在那恩膏在我们中间，那个圣灵能力在我们中间，那个圣灵工作在我们中间，是不是有圣灵？我们是不是彰显主了？我们是不是感觉到主的同在？还是我们就会越过越感觉没有主的同在，越过越感觉没有圣灵的工作，越过越感觉到看不见神的祝福，也看不见那个主的见证在那彰显出来？虽然我们站在地位上是这样为主做见证，我们也在目标我们想为主做见证，但是实际性呢，没有主的见证，为什么缘故呢？我们有没有想到，到底为什么缘故？是不是我们中间也有破口，我们中间也有漏洞？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在主面前呢，要省察我们自己啊，也求主检查我们，我们是不是里头啊还有恶行？我们是不是里头还有恶念？我们在主面前要检查我们，真像我们说常年诗歌，求主检查我们，那试炼我们，知道我们的心思，也知道我们的心思到底想什么东西，我们灵里我们里头有没有啊那样这个意念，那败坏的意念，这都是破口漏洞。很可能我们没有犯那么严重的罪，但是呢我们的心思是个漏洞，我们灵啊那个是漏洞，我们里头意念呢是个漏洞，那个意念是不该有的意念，那个心思是不该有的心思。若是我们心思我们意念是错，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，他不光是看人的外貌，他乃是看人的内心的，我们里头的光景他都看见。那么这些光景在人的面前呢，我们很可能装得很像样子，在人面前我们说我们是为主做见证，在人面前我们是满到主的同在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但是主知道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，我们灵到底如何，我们这个人是怎样一个人，我们的主都知道着。所以求主检查我们，试炼我们，知道我们的心思，熬炼我们，好知道我们的意念啊。这我们要在主面有这样祷告，有这样省察，会不像以色列人那样，他们在那见到圣殿盼望有神的同在，他们也站在神同在地位上的，也说他们有主的同在，在世上主的同在越过越减少了，他们是不是有主的祝福？他们没有主的祝福，那我们今天如何？那我们做主的见证，我们怎样？说我们今天要看我们的光景啊，若是我们的光景像他们一样的话呢，我们总是要看看我们中间有没有破口和漏洞。我们虽然没有像他们和外邦人去混杂，但是我们思想意念呢，有没有和世界在那混杂起来？所以我们在主面前是仰望主，不让我们这个人呢成了一个破口漏洞。有一次这个我实在是，我也那是很早以前也是有一个罪啊，就没有对付那个罪，一直在那拖着，没有他一直拖着不愿意去对付的罪。等到有一次把教会传福音的时候了，那么弟兄们就在那讲了，我们现在传福音了， 那么我们里头不能有破口有漏洞。那你只要知道一人摇动全军呢，这句话就在我里头就进到里头，一个人呢摇动全军，全军那儿打仗啊，结果你一个人呢结果把全军都摇动起来了，都是又失败了，说影响太大了，你不要以为说我算不得什么，我无所谓，那么他就影响整个影响到整个教会去，说每一个人都要去思想，每个人都需要再回到里面去检查，想一想我里头有没有破口，有没有漏洞，我的思想到底怎样，我的心到底怎样，我的灵如何，是不是有破口漏洞，那一直叫祝福失掉了，一直叫神的金见证彰显不出来，叫神的同在也在那儿看不见。我们每个人我们都需要在做一件思想，不要光想别人，别人什么做这个人错那个错，那是别人的事，别人的主面该负责任，那我们自己到底如何，我们是不是破口，你虽然是一个人呢，很小的一个人呢，但是会摇动全境的整个教会都受到影响的。所以这是说这话是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在主面前要警醒啊！你不能说我对一直说是我对，但是你又对了的很多，但是你里头有破口有漏洞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那个破口和漏洞就是仇敌所攻击的一个
账本
啊，
攻击的账本，
攻击什么？
账本
不是个账本，凭借一个攻击的一个
凭借，
凭借啊，一个这个一个关键的地方啊。就像我们在那个这个上海啊实现的时候呢。那上海现在有一个唐恩波的那兵团呢，在保卫大上海，大宣传呢，保卫大上海，上海绝对不会沦陷的，叫绝对不会失败的，那么这个共产党不会进来的，但他步了，他这里也步入这个军队那里步，只有一个角了。听说我这听说的，也不一定准确。那听说的只有一个角是警察，那警察在那负责那一部分，那其他的唐恩的部队兵团，那么在那保护着，那么另外一地方呢是警察那边，在这警察那边呢。这是最脆弱的，为什么呢？这警察他不一定是保护的，很可能他都是跟共产党是联合起来的，说里头有些人跟共产党是联合，说那一角呢就是最弱的一角，那结果共产党军队就从那个角呢进到上海，就打整个大上海完全失败了。那么这个我们说是沦陷了，那么这个共产党说解放了，反正整个都变了，变天了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有那个地方那一个角，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做那个破口和漏洞啊，做那个破口漏洞那是仇敌所攻击的一个最主要地方。所以一个人摇动全军，整个全军呢都失败了。所以我们为了主的见证的缘故，我们要检查自己；为了主的荣耀，为了主的旨意要成全，我们要检查啊。宁肯我们自己损失，宁肯我们自己受羞辱，宁肯我们自己没有脸面，宁肯我们自己啊，好像这个。就是这个感觉惭愧，但是我们还需要检查自己，不应到我的缘故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总是不要引导我摇动全军，那我只好我就去对付的罪，虽然我不愿意对付，我也不没有脸面去对付，但是我还是要对付，因为这件事太严重了，我一个人把全军都摇动了，那么整个福音要失败了，那我怎么能担得起这样大的责任呢？所以我们在主面前要检查，要让主来检查我们，让我们要来思想我们是不是破口和漏洞，是仇敌所攻击的一个关键地方。那么他那个 伊斯拉认罪，另外一方面他也说到神从前呢那样的对待他们，把他们掳掠到巴比伦去，来到巴比伦有70年之久的时间呢，他说神没有照着我们所犯的罪来对待我们，照着他所给我们的是很轻的一个惩罚，那么那是一个很轻的一件事情，神是公义的，神必须要惩罚我们，那么还是我们他给我们惩罚呀，惩罚是惩罚的，惩罚很轻，那现在我们又犯罪了，那会不会我们还是会被这样轻被掳去呢？那还要惩罚我们呢？所以他在主面前呢，他在主面一面认罪，一面流泪，一面祷告啊，他就到这里，到听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呢又就到第十章啊，我们就看见有一个人呢就起来说，我们光是这样还不行啊，光这样认罪啊，那个大家都在外面啊，天又下雨啊，那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啊，要实际的行动，我们要脱离罪，我们怎么脱离这个罪？到第十章啊就说到他们要脱离这罪，不仅认罪还要脱离罪，那这才能把那个破口漏洞啊当然补起来，我们不能光认完罪之后说啊，你饱血洗净我啊就可以了。要有没有脱离这罪，离开这罪，让这罪从我们中间出去，脱离罪，所以要认罪，要脱离罪，才能够除掉不把，才能够除掉了破口和漏洞，然后呢才能当神的话。当神的话最重要的，那是最末了。你若是没有把这个破口说的，没有把罪认罪，没有脱离罪的话呢，你就是讲主的话你也听不进去的。为什么？就像我们弟兄说的，那个主你碰到你了，那个土浅石头地，里面是石头地呀、啊，那你有破口漏洞在里面，有那个罪在里头啊，那神的话怎么能进得去呢？好像是你很喜欢听，你也听见听懂了，但是呢，话当最快等到一下子整个地就没有根了，所以啊就不能够再扎结果，不能再扎根而结实。所以啊，主的话也必须先把这个破口弄得堵住，先把我们里面的那个难处给除掉，那个混杂东西除掉，然后呢，主的才讲主的话。所以到了尼希米记的时候了。那就开始伊斯拉开始讲主的话语了。那讲主的话语是，你看见他们是那样子尊重主的话语，和从前不一样。从前把主的话就摆在一边了。申命记他已经读过了，但是呢，好像是没有读过也无所谓的。把主的话摆在一边。那现在把那破口路都堵住了，把罪脱认罪也脱离这些罪了，然后他们心肠呢就柔软了，等。无神的话语的时候呢，那神的话语就好得到一个好天呢，得一个好土啊，那个就能够落在那好土里头，就能结出果实来，那么结出果实。那么这是那个弟兄礼拜天呢早晨说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现在看见我们今天认罪脱离罪，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就讲到这个地方啊。